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今天让我再一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好吗？是天父上帝，为着待会我们所领受的，主啊，我们求主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放下过去一切的旧的经验，让我们有一颗像孩子一样的心肠，单单渴慕你，相信神你要更新我们众人对你的认识，对天国的认识，并且知道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更像你自己。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服事。服事，我不晓得各位，如果我说问你们服事是什么，你们会怎么样的解释？如果今天有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没有去过教会的人，问你说：“哎，我常常听你们在说服事，请问服事是什么？”你们会怎么样的回答他？其实这个服事这个字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文里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词。如果我们自己去 Google 啊，上网去查服事的话，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教会以外的群体用服事这个字，只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用这个字。那请问我们是否对服事我们真的了解它是什么吗？还是其实我们无形中呢，会把我们在社会上或在生活中的其他的角度来诠释服事这件事情？那在讲这个事之前呢，我们在谈服事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我们有没有常常在服事？我们可以来算一下 OK， 我们就一周七天嘛，我们七天里面呢，扣除睡觉时间，一周有多少时间在工作？我们如果一天就朝九晚五，我们就用最简单的算法，朝九晚五是八个小时 ，OK， 八五四十，那刚好一周就是四十小时工作时数。那请问一周我们花多少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有些人可能连早餐都没有，早餐匆匆忙忙去上班，晚上回家还可以，可能一两个小时跟家人在一起时间。那一周有多少时间在教会参加小组，或者我们说参加主日崇拜？顶多就是两个小时左右。那请问，如果扣除这些时间，我们一周花多少时间在服事？大概算一下，会不会觉得很少？其实当我这样问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陷阱题。因为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前提的假设是什么？服事它是特定的事，叫做服事。你只有在特别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它才叫做服事。生活其他的事情都不算是服事。所以我刚刚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服事是什么？服事是什么？很多人第一直觉想到啊，服事就是要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做的事情叫做服事。但实际上是这样子吗？其实服事，我们如果查原文的意思，这个字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也是蛮重的一个字。什么意思呢？服事这个字原文就是成为一个奴隶 ，to be a slave。所以当我们说服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就像奴隶一样。什么叫做像奴隶一样？今天不是我们想不想做，要不要做，甚至不是喜不喜欢做，只要是主人要求的，我们就要去做。我们如果回归到服事最根本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像奴隶一样的去服事我们的主人。所以弟兄姐妹，服事是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子讲服事，会不会觉得好沉重啊？好像有人信主比较浅，或者说才恍然大悟说：“哎，我被骗。”说来教会可以得着自由，可以得着很多很多，没想到我要像奴隶一样的成为基督徒来服事。但是其实，当说我们要像奴隶 to be a slave 的这种服事，它并不是要来压榨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并不是要加重在我们身上，反而是叫我们得着安息。 所以当愿神帮助我们重新的更新，还有认识我们常常讲的服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甚至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越是在服事里面，让我们却是更享受那个安息跟喜乐。谈到服事并不是一个重担，并不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疲累的事，而是让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是一个服事的一个人生。所以对于服事呢，我们可能会有错误的认知是什么？服事等于是在教会的工作。所以有少部分的人都说啊，讲到服事呢，就是那些全时间服事神的人，举凡宣教士啊、牧者啊，这种有被配啊，或者呢教会的干事啊，甚至我在台湾的教会，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管理员，就是这个管理员是住在教会的一个宿舍，他就是负责管理和保护这个教堂，随时有硬体设备需要修的，这个人他就是负责做这些工作。当谈到服事，好像说我们只有在教堂里面，好像说做神的事情才叫做服事。有些人甚至说，这是我听到让我非常紧张的状况。有人说，教会就是一个服务业，我们应该用服务业的态度来面对服事，来迎接人。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吗？从某个角度，的确是我们对于我们所服事的对象，我们当然要爱他，要欢迎他，要表达对他的一种看重。但是当我们说我们以服务业的态度来看重服事的时候，请问主人是谁？有一句话说，客人永远都是对的，谈到服务业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或者我看到有一个电影啊，讲到这个航空业啊，这个空姐的这个主管啊，就告诉说的空姐，你们的第一条铁则就是旅客永远都是对的，哪怕他们无理取闹，他们各式各样的反应，他都是对的，你不能对他动怒，你要尽可能的满足他一切的需要。但是这个东西在教会里面并不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谁，是耶稣基督，不是任何一个人。哪怕我们在做接待，我们在做施事的服事，我们所迎接的人，我们都不是为了满足他一切的需要来服事他，我们乃是满足我们天上的父的心肠。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我们所学习的榜样，永远都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以至于在这个服事的里面呢，我们就比较容易站立得稳，知道我们该做什么，知道我们是要向谁学习，这样子。所以耶稣讲了很严厉的一段话，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什么？我明明地告诉这些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耶稣这段话它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行为来决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觉得说，我好像做这些事情，哎，我就是跟随主的门徒，我就是上帝天父上帝的儿女。但是耶稣却讲了完全颠倒的话，哪怕我们奉主的名，我们去服侍，或者容许我说，我们奉主的名去做教会里面的事，我们也有可能到时候耶稣说他不认识我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主啊，我在地上我很殷勤的，我每个星期天都来参加主日崇拜，我都稳定的聚会，我稳定的奉献，我都做这，我都做那，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但是耶稣却为什么说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耶稣在讲这段教导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是什么？唯有遵行他话语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所以当我们说遵行神话语的时候，不单单是行为上，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个态度，我们的心。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往往我们都会用我们的个人的观点，用我们自己的聪明，用我们自己自以为所有的来服事。 不晓得会不会有没有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我都这样子服侍这么久了，为什么要改变？这样子这么多年来，这样子很好啊，你这样子改，让我要重新适应，为什么？而且我看不到你这样改，好像对教会没有特别大的好处。或者有人邀请你在某一个服侍的时候，你就说啊，这个我不会，不会。这个教会很需要，我只是假设，这个教会很需要应控同工，很需要有人放投影片，很需要在儿童值日学期教孩子。可能教会有人就邀请你，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啊，我不会啊，我没有资格，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你还是找那个会的吧。啊，那个谁谁谁，他不是在幼儿园工作的吗？他来教儿童值日学就合适了。弟兄姐妹，我刚刚说服侍，它最根本的意思是什么？努力啊！努力的意思是什么？即便我不会了，但是如果这是神的心意，我哪不会，我哪怕从零开始，我都愿意去做。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该有的一个服侍的心态。所以弟兄姐妹，我这样讲不是说要给大家很大的压力，就是说那以后我们都所有的服侍都是要挑不会的来做，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一再的要，我们要一再的来思想，到底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到底是以谁为榜样？我们现在以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榜样，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教导我们，他怎么样的告诉我们，我们就顺服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再次回到耶稣他在教导我们榜样，这个服侍的榜样很代表性的一个举动，让我们看到耶稣为众人洗脚这个事情里面，其实就已经把这个服侍的很核心的价值跟意向来表达。那谈到洗脚，我想很多人都是可能信主的久的人就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洗脚，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的皮鞋，没有球鞋，都是穿凉鞋，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柏油路，所以呢常常路上是很干燥的，会有很多沙土。所以当人在外面走动完了要回到家里面，脚缝啊脚鞋啊一定会充满很多沙子，所以主人或者是客人来到一个人家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务是什么？就是要洗脚。主人回来了，当然就是家里面的仆人来为主人洗脚。然后呢，客人来也是奴隶，或者说客也是说仆人来帮这些人洗脚，以表达对客人的一种看重和尊重。所以洗脚一般都是留给谁做的？即便是现在，我如果说我要洗你的脚，一方面我会觉得，哦，要洗你的脚，你的脚穿的袜子、穿鞋子穿了10个小时，我要去洗你的脚，心里面一定会觉得有点疙瘩的。更何况那个时候洗脚要每一天每一天，常常可能有很多客人来都不断的洗脚在那工作，主人一定是让给谁做？就是让给所谓的奴隶，整个社会阶层最低的这群人士来做洗脚的工作。换句话说，洗脚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基本上是最卑贱的一个工作，一般人是不会想主动去做的。但是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会洗脚？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看，当耶稣跟这12个门徒一起呢到家里面要享用这个最后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时候，很奇怪，耶稣干嘛要洗脚？既然他们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面，为什么还要再洗脚？所以表示是什么？可能那个家庭忘记帮大家洗脚，或者那太饿了，或者怎么样，一伙人就一进去呢就开始埋头苦吃啊。但是只有耶稣发现没有洗脚这个事情，然后耶稣他大可可以叫别人来做这个事情，但是耶稣却选择什么？他亲自来为大家洗。而且我相信耶稣他在地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个话，都是天父上帝对他的一个心意，以至于耶稣他常常的告诉我们，今天不是他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乃是天父上帝告诉他要说什么，他就告诉我们。 换句话说，耶稣他就等同于天父上帝的心意，他所做的完全是从天父而来。所以即便面对这群人，他们的脚需要被洗，也是天父上帝在他心里面给他的一个爱，给他的一个护照。所以耶稣洗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众人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我自己的体会，我如果是当中的门徒，我一看到耶稣帮我洗脚，我相信会场一定是一片肃静。有可能第一个洗脚，后面十个人不知道，后面还在叽里呱啦讲话。但是第一个洗完脚到第二个的时候，前面两个人都没有讲话，第三个洗脚，第四个洗脚，我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会越来越安静。后来大家都会注意到底怎么他都不讲话，就看到耶稣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所跟随的老师，他们称为主的这个人，竟然帮他们洗脚。所以当耶稣洗完他们的脚之后，起来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吗？”弟兄姐妹，耶稣帮我们，当时帮我们门徒们洗脚，或者说耶稣他在服侍我们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是什么？服侍他是一种生活形态。今天耶稣他并不是只有在会堂，他并不是只有在特别的聚会，在布道传讲天国的真理，在医病赶鬼行神迹的时候，他才叫做服侍。我们看到耶稣他常常呢随时随地都在服侍，他在婚宴，他是婚宴里面做什么样的服侍？考考各位，没错，食水变成酒，在婚宴里面，然后呢，在安息日里面服侍，在各样的节庆服侍，甚至连在丧礼里面都服侍啊，在丧礼里面服侍什么？叫死人复活，或者呢，在平日。有时候走在路上，一堆人就围上来求他医治，耶稣就怜悯他们，就医治他们，服侍他们。然后地方呢，有时候在会堂，有的时候在医院，有时候在住宅，有时候在矿，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然后洗脚可以说是最平常的一个工作，而耶稣也在这个时候把握服侍人群的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服侍是什么？服侍它就是我们一种生活形态跟态度。我们不单单是在面对教会里面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才谈到服侍。当我们面对我们家人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服侍。当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服侍。即便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当他有需要而我们知道的时候，那也是我们一个服侍的一个机会跟态度。重点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有没有那样一个心智。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灵火热，常常服侍。哦，很多人用这段话就说，所以你们要常常参加教会的服侍，你们要常常参加教会的服侍，没有错。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们的确需要彼此的来服侍，这是圣经的话，没有错。但是不要让我们把服侍的眼光和这个神的教导局限在我们这群人而已。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需要我们去服侍他们。而在这个服侍里面，我再次的说，服侍不是凭着我们的一种个人这种情操去为他做事，不是的，而是我们自己要先去体会和明白，在这个服侍里面，神要让我们学习和经历是什么，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带着天父上帝的心意，还有圣灵的能力去服侍别人。所以第二个就是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请问我们的光要怎样照在人前？我们除了用嘴巴说去传福音以外，耶稣讲得很清楚，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好行为怎么样让人家看见？ 我们除了平常秉公守法不要做坏事以外，他说叫他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服侍他们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好行为，以至于怎样呢，就可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姐妹，服侍它是一种生活形态，生活形态，我们从家里面开始，我们就是在服侍。而且我们说我们的服侍是什么，我们是服侍我们的主，我们像奴隶一样，我们在服侍我们的主。所以弟兄们，大我讲弟兄，可能姐妹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弟兄们，我不晓得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在看到家务事啊，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我听到常常听到很多笑话，就是丈夫回到家之后会怎么做，鞋子脱一脱，行李包什么公司包什么放一放，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呢，家里面家务事呢，就是由妻子去做，去做饭，去洗碗筷，去处理孩子。然后呢，有时候妻子跟丈夫要求说啊，你可以来做一下，甚至妻子很客气的说，你可以帮我吗？然后丈夫有时候说啊，工作已经很累了，让我休息好不好？弟兄姐妹，各位弟兄们，或者有些姐妹们，请问一下，这个家是属于谁？是家人的，对不对？不但是我的，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孩子。所以即便白天我的妻子在家，我妻子她平常都在家，然后我白天可能要到处的去探访或做其他的工作，那请问我的妻子在家难道就没有在服侍吗？我的妻子她很清楚知道神呼召她就是要好好的来服侍我，要服侍三人，服侍孩子，好让整个家能够按照很健康很稳定的生活，以至于我能够专心一致的来服侍教会，以至于我知道我的妻子在家很努力的要维持整个家庭的工作，三餐都要操心，三餐都要操心。我记得有一阵子，这是我个人很特别的经历。我在台湾有一年的时间，就是师母她怀孕的那一年呢，我是完全没有，就是我就是离职，我就是离开这个教会这个传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全时间呢就是跟书人在家，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为三餐忧虑了。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为吃喝忧虑了，但是你知道如果三餐都由你负责做的时候，我们超忧虑了，天天都吃一样的，哇那个真腻啊。如果要常常改变，哇那个要想说要买什么餐，要怎么样料，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所以当我想到服侍的时候，我就想到为家里做三顿饭，每一天三顿饭，那是很了不起的服侍，很了不起的服侍。所以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做家事，它就是一种服侍啊。即便我们出去工作完回到家里面，我们都在同个家里面，我们就是要一起的来服侍这个家，并没有分你，没有分我。所以在婚姻辅导里面呢，常常夫妻谈到一个夫妻里面会有一个争执，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家务事怎么分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家务事的分配就是你做这50%，我做这50%，你负责丢垃圾，我负责洗碗。啊，如果他没有丢垃圾，我不会主动丢垃圾，因为那是你的责任，不是我。但是一个真正的家庭，一个夫妻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你做100%，我做100%，我们一起做。你做不来，我来做；我做不来，你来做。我们同心的，一起的来服侍这个家。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说我们在服侍里面，我们要用那个奴隶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要抛开很多我们的自我中心的思想。因为我累，因为我不愿意，因为我觉得有其他的事情比这个事来更重要。不是的，在这个奴隶服侍的这个心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因为爱。我们的耶稣他服侍我们，他为我们洗脚， 不单单是因为天父上帝的命令，他是因为爱我们，对于爱我们到一种地步，为我们洗脚，行神迹奇事，为我们医病赶鬼，甚至他为了要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亲自上十字架，把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好让我们先经历他为我们的服侍。所以我常常的提醒弟兄姐妹，特别那些非常热衷于参与教会侍奉的人，我甚至有的时候会跟他说，你暂停一阵子不要服侍。很多人听到这段话会不可思议，教会巴不得所有的人能够随口随到，能够都来服侍。但是我看的服侍是什么？我看到的服侍是，唯有这个人他先被耶稣基督自己被服侍过了，先经历到神的安慰，经历到神的医治，经历到神他里面那个丰盛生命在里面让你经历到，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才有办法体会和明白什么叫做主的服侍。要不然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像马大一样，马大他也是个服侍的人啊，但是为什么他服侍到最后是一个抱怨？他服侍到最后就是看到别人没有做，他抱怨说他没有来帮我，甚至他抱怨耶稣说你可不可以叫他来帮我？但是耶稣却说那个上好的福分是玛利亚拿去的。为什么是玛利亚拿去的？因为玛利亚知道，唯有他自己先被耶稣所服侍，他才能够有能力来走，来服侍众人，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别人。所以我再次的说，服侍不是我们说我们要帮助别人，为教会做很多事，那不是不好，而是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先经历神在我们里面的服侍。你们相信吗？耶稣他很乐意的来服侍。耶稣的道成肉身，讲得很清楚，他是个仆人，他要来他是要服侍的，不是被人来服侍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他知道我们并没有能力真正的去服侍的，以至于他愿意先来服侍我们，先让我们体会，让我们领受天父上帝的爱和心肠，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神的奴仆，来服侍世界上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不单在家里面，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服侍的机会，因为这个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的形态，它不是一种特定的宗教的东西，它就是当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去服侍的人。那问题来了，既然服侍它是一种生活的形态，那为什么我们教会常常要强调说要参与教会的服侍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义，因为唯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以祷告来寻求他的时候，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服侍。换句话说，其实教会从某一个层面，它就像是一个学校一样，像一个训练中心一样。我想我们很多人移民来的时候，有可能是用什么方式，我们用技术，我们就是来学一个技术。哦，这里不是有些课程吗？两三年的课程，当你把这个课程训练完之后，你就可以出去找相对应的工作。服侍有一点像这样的意思，我们如果要学会什么叫做服侍，我们就是先从教会开始。感谢神的是，如果你全家、你夫妻的、你的孩子都是爱主的人，你们都有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这是最幸福、最美好的，因为全家人一同的在教会里面学习这个服侍的生命的功课，以至于我们把在教会里面所学习到的这样一个服侍的生命，我们带到我们各自的家庭里面，我们彼此的来服侍。所以为了学习正确的服侍态度，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一同的来学习，以至于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完，我们来到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我们周遭的人。所以我刚刚谈到服侍它最原本的意思是一种奴仆的一种姿态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服事他不在乎我们自己的喜好，更不在乎这个服事的贵贱，他是在乎什么？他能够容神，也能够义人，能够容神，能够义人。我在预备这个讲堂的时候，我很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我的一位神学院的学长，他讲那个见证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就烙印在脑子里面。我有点忘记他为什么下定这样的决心，但是呢，他就向神下了一个约定，他说我立志要负责清扫教会里面的厕所，而且我立志我要把教会的厕所打扫到像五星级饭店一样的干净。很不可思议哦，很少有人说面对教会的服事他就是要来清扫厕所，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我的母会教会是一栋七层楼的一个办公大楼，然后里面的厕所我记得有三层，有三间，加男女厕总共有六间。那当然女厕她进去之前她会确定有没有姐妹，所以她就是负责清扫这些厕所，而且她清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教会后来就是聘请一个专门做清洁工作的一个员工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这位弟兄他现在是一位牧师，他这样的服事心态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成长。他今天不是因他并没有选择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体面的一个服事，而是他是选择那个有需要的地方去。他为什么选择去清厕所？因为那一段日子厕所真的大家很容易就是大家有各自的服事要做，以至于这个厕所就被忽略掉，他就主动的要去做这样的工作。他就很认真去刷马桶，都开玩笑说都要拿牙刷去刷马桶，像那个台湾去当兵的时候都说拿刷子去刷马桶，就拿这样的精神去清洗那个厕所。但是真的那个厕所干净到不得了，每一个用过厕所的心里面多愉悦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服事真的很卑微吗？不是的，我相信看起来这么卑微的一个工作，当他用一种服事的心态来做的时候，一方面使人得着益处，另一方面他这样的一个举止真的是大大的荣耀神。我自己也有一点点类似的经历，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每一年呢都会安排一出话剧，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教堂外面。我们教堂外面是我们城市里面最热闹的一条街，叫做文化路。文化路每一天晚上呢都是摆摊啊，都是夜市这样子。所以常常教会有些活动，我们就搭个舞台出去呢，外面就有几百几千个人这样子来来去去。然后那一年呢，就是演了一出戏。那个剧情不重要，重要是什么？是那个时候那个传道就邀请我说，我邀请你来演一个角色，演小丑的角色。那时候我听到我脸都绿了，你知道吗？然后青少年就是爱面子，你叫我演其他都好，你叫我演一棵树就算了，你叫我演小丑，就是那种你知道小丑就是嬉皮笑脸，然后化浓妆，然后那边搞笑的一个角色。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的自尊心在作祟，说这个角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演，我觉得太丢脸了。台下有一堆我认识我的人，甚至有人还会拿手机拿录影机来录。但是当这个传道不断的邀请我，他说他真的觉得这个角色很适合我去演的时候，我自己就祷告神说，主，我真的是求求你帮助我，我觉得我真的按照我的本性，我根本不喜欢这个角色。但是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意念告诉我说，你就试试看吧，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呢？既然传道已经邀请你去，就去试试看吧。好吧，我就顺服了这样的一个邀请，我就开始演这出戏。但是后来当我越是演这个戏的时候，我越体会到一些事情，其中一个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当我不愿意来演这出戏的时候， 我就很深的看到我在这个服事里面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我就告诉我就问我自己，难道服事主还有分什么贵贱吗？难道我在众人的面前以小丑来传福音，难道这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事吗？我为什么要因为我自己的尊严来选择这样的服事？而且我在服事里面，我特别看到这个小丑的角色，他很重要的，他是要他在这个角色在这个戏里面呢，他是有一种桥梁的工作，不单是演员跟演员之间一个桥梁，更是演员跟群众之间一个桥梁，以至于当我在演的过程里面呢，我其实也是在引导台下的观众是专注在这个戏剧的这个福音的核心里面去。所以感谢神，是那一次的戏剧带来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回应，很多人看到这个故事非常的感动，有被安慰了，甚至有人就因为这样子就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想要认识你们所信的这位神。所以弟兄姐妹，服事它是非常非常宽广，宽广到一种地步，不在乎世人怎么样的来看这份工作，甚至宽广到不在乎我们个人喜不喜欢这样一个服事，而是在于神能够借着这样的服事来彰显他的心意跟他的工作，这个才是服事最终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耶稣他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他告诉我们说，他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耶稣他道成肉身，即便他道成肉身这个事情，都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意思说好我要道成肉身，不是的，而是说天父上帝，你要我道成肉身，我就道成肉身，以至于他所行的，他所服侍的，完完全全都是出于天父上帝还有圣灵的能力。我们这一年，我们恩福堂这一年的灵修进度是路加福音。我这一次在这个灵修的过程里面，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和看见。以前我在读，我们可能在读路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耶稣你是完全的神，以这种神性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很容易会推导出来一个结论，耶稣因为你是神，所以你理当能够行出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你理当可以活出完美的一生。但是我这次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让我从你的人性，从你完全的人来认识你。当我开始用这样的角度重新来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何等的震撼。为什么我感到震撼？因为我看到耶稣的道成肉身完全不是为了要彰显他的神性，没有错，他是一位神，但是他的道成肉身是为了彰显他完全的人性，完全到一个地步是怎样，他不是凭着他的心怀意念，不是凭着他的决定，不是凭着他神性的能力在地上做一切服事的工作，他谦卑，他卑微到一种地步是，我既然是一个完全的人，我就要用完全的人的这种形态来活出神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从玛利亚怀孕那一刻起，他是怎么样，他是圣灵感孕，他从成为受经纶的那一刻起，圣灵就与他同在，这个是我们跟他最大不一样的地方。虽然他是完全的人，但是圣灵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从受孕到死而复活，他是完全的有神同在的一个人。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到圣殿里面去学神的话，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干嘛学神的话？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以至于他跟我们一样，他要学习，他要从不会学到会，他到圣殿里面跟这些宗教领袖去请教他们，去发问，去分享他所领受的。到他三十岁， 他三十岁之前难道没有学习吗？他都在学习。我们可以想象他跟他的父亲约瑟学习怎么样来成为木匠，他跟他的母亲学习怎么样来照顾他的弟弟妹妹们。我们知道约瑟很早就过世了，以至于耶稣他要承担里面家里面这个父亲的角色，他学习怎么样的，那时候应该没有尿布吧，不知道，他可能要学习怎么样帮他的弟弟妹妹换尿布，学习怎么样的陪伴他弟弟妹妹，跟他们的玩，跟他们教他们讲话，很多很多的学习，学习怎么样的跟神天父上帝祷告，学习学习学习，一直到三十岁他怎么样，他去受洗。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人，为什么还要受洗？因为耶稣他是一个人，以至于他要顺服天父上帝的心意，人我们就要受洗，悔罪受洗，接受神的救赎，所以才会说耶稣说他要进主百年，他满足天父上帝的心意。受洗完了，他大可可以去服侍，对不对？没有，他顺服天父上帝的心意，他到旷野里面去受试探。耶稣他是神的，他干嘛受试探？他不可能被打败的，因为耶稣他是一个人，以至于他顺服天父的心意，圣灵与他同在，他进到旷野里面，他承受从人而来各样的一个试探，恶者对他的攻击，但是他完完全全的得胜，因为有圣灵百分之百的充满他。他从旷野出来之后，他进入到人群，他进入到我们当中，他怎样的服侍我们？天父教他做什么？他凭着圣灵在他身上的能力来服侍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能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如果说不能，因为耶稣他是神，那耶稣他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榜样。那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高高在上，根本不是我们能够跟随的一个对象。但是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他完全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可以成为他的榜样。耶稣他在怎么样，他怎么样在地上服侍人群，他在地上怎么样的领受天父上帝的心意，我们也能够。弟兄姐妹阿们吗？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鼓励我们的一个信息吗？有多少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没办法，主啊不能。但是今天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跟你一样，你可以效法我，没有问题的。我今天我所向你做的，我所做你的榜样，没有一个是你做不到的。你只要学习我，怎样的学习我？就是亲近神，恳求圣灵来掌管你的心。耶稣他怎样的行出神是这个神迹奇事，在于圣灵有多大的在他的身上。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服侍人，甚至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乃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充满我们，让我们明白天父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服侍神，要我们服侍那些人。所以圣徒缺乏要帮助，可要一味的款待。服侍真的是太多元化了，服侍不仅仅只是讲道，不仅仅只是领会唱诗放头一片诗情当诗事，服侍不仅仅是这些，哪怕是一早来帮忙开门，最后一个礼拜帮忙关门，哪怕是平常在家里面为着教会的守望祷告，这一切的一切，它都是一个服侍，都是一个服侍。只要是荣神，只要是义人的，我们都是在服侍。而且特别的要强调，是在对方缺乏的事情上来服侍他。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方式来服侍他，我们所喜欢、我们所习惯的方式来服侍他。以至于明明缺乏的是其中的一块服饰，但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服饰，我仍旧坚持要来做这样一个服饰，造成什么？这个服饰永远的都在缺位。 那我在台湾的教会呢，我们曾经有劝诫过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这些年轻人，每一次当教会开始在呼召弟兄姐妹说一同参与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很多的年轻人就会选择说我要去十个的敬拜团队来服事，可是很少的人说我愿意到司事团到接待的这个团队里面来服事，这是可以理解的。司事团队的服事感觉很枯燥很累，要负责折周报，要负责在门口发周报，要欢迎，然后我们教会的这个司事还要负责收奉献，要负责点奉献，还要负责的善后，我们一切的司事负责这一切的这些的工作。可是很少年轻人愿意做，他们都宁可在台上好像弹乐器啊，带来唱诗，就是很炫很酷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提醒他们，今天不是说选我喜欢或者是选我会，而是我们自己要祷告说，主啊，你要我去哪里？主啊，让我看到哪里有需要，我愿意去。以至于我既然不会，这个团队里面有其他的人可以教导他。我相信在这个服事团队里面的人，他一定愿意教导那个不会的人吧？难不成这个不会的人来说，啊，你都不会，算了，我不要你来，你找那个会的来。这个就变成这一群人要好好的去悔改了。今天既然这个人他有一个渴慕学习来服事神的心思，教会的责任就是要把不会教到会。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一句话。这是一个教会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跟我讲的一段话，我深深的记在心里面。教会等于把不会教到会，这个才是教会。唯有把不会教到会，我们才能够经历什么叫做从无变成有。我们要怎么样的经历神的从无到有的过程？就是把我们以为我们不会，我们不能，学习到我们会，我们能，这个就是从不会学到会。我们一起说一次，教会是把不会教到会。
教会是把不会教到会。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看待教会这样的事物态度就不一样。我们不会再觉得说啊，我们教会是没有，我们教会是事情。请问你们现在几位事情？两位师姐太辛苦了，我们可以为这两位师姐有一点掌声吗？我们为他们一点掌声。兄姐妹，两位师姐，你们可以体会他们有多辛苦吗？隔周每两个礼拜要谈，而且谈不只是谈，还要练习。如果有新歌要练，如果主领还要要求升息降息，还要练。可是很多的教会都有一种眼光，就是啊，我们教会只有两个师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要有一种心智，教会能够兴起有人，他即便不会施洗，但是神能够带领他从不会到会，有没有？我知道大家心里面很期望，但是说不出。教会就是这么不一样的地方，教会不是一个捡现成的一群人，教会不是有多少做多少的一个群体，教会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做什么的一个群体，以至于看起来没有，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神自然就会供应。所以当教会有一个我们立志，我们要仰望神，对神有信心，我们要把不会教到会的时候，我们面对教会的预算就不一样。如果我们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说，我们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被建造起来，不但是在灵命被建造起来，在各样的一个技能上，各样的一个需要上建造起来，我们都愿意编列预算，哪怕请老师来，请一个团队从多伦多来，我们都愿意花这样的钱。因为我们就是要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来，我们学习过这样一个信心的一个道路，于是我们要看到一个一个起来，从不会到会，不再是我会什么我才做什么，而是因为教会需要什么，我愿意去学什么。盼望神兴起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所以不是选择我想或者是我会什么，而是看神的带领，还有教会跟环境的需要。 最讨厌的在家里面，可能有些人在家里面不习惯做家事，因为以前家事都是父母亲做，但是今天既然我们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我们是父母亲，我们是夫妻，什么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愿意去做。像当我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让我学习最大的功课就是我要学会包尿布。当我孩子还没出生之前，我帮我的侄子换尿布。那个师母每次讲到这个事都嘲笑我，因为他在旁边，我伸手下去一摸到那个大便，我说哦大便，狂冲到洗手台那边狂洗手，我就把侄子留在后面，然后呢就是让师母去处理他。但是现在神把孩子给我，我难道用一样的态度处理孩子的粪便的问题吗？我不喜欢，这不是我做的工作，所以现在师母去做。不是的，神就让我看到为父的心肠，因为我爱这个孩子，即便我以前从来没换过尿布，好，我学，所以我现在换尿布可快，超专业，洗屁股超专业，还可以边洗边跟他玩，这就是把不会教到会，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女最宝贵的一个经历，让我们能够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从家里面开始学习服侍，帮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去想说啊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让我们学习一个，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做饭，你做饭我洗碗，一起来做，哎你做饭我把我负责来端碗盘，一起来做。这是我想要特别来为家人来谢恩祷告。我不晓得你们在家里面谢饭祷告有没有人负责做这样的事情，还是你们从来不在家里面带谢饭祷告，大家都各自祷告。这个有点题外话，我真的是鼓励弟兄们在家里面要升起吃饭的时候，你带领全家一起的谢饭祷告。我相信这是神给每一位弟兄们很棒的一个属灵的权柄。神并不会平白无故说弟兄们要成为家里面的头，他让我们在很多的机会里面要体现出我们在家里面是属灵的头，特别在祷告上那是很宝贵的一个过程。因为不是家人，还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我们在服事里面就是要学习彼此相爱。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耶稣他为什么愿意服事人，一方面因为天父上帝的使命，一方面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为了要挽回我们的心，哪怕洗脚，哪怕上十字架，他都愿意。所以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讲这段话是他洗完众人的脚之后所传讲的，所传讲的。所以你说这个新命令真的是新的吗？其实也不是新的，因为之前就讲过很多次。但是为什么说这里是新的？因为耶稣他洗脚的这个榜样，重新更完整的来诠释这个彼此相爱的一种体现，就是彼此的服侍，不分贵贱的，为了让对方更对，让对方有更深的经历神爱，我们来服侍他，我们一起的来彼此服侍。耶稣怎么样的面对这个即将背叛他的犹大？其实我们如果很仔细的看最后的晚餐，那是很感人的一个场景。耶稣明明知道犹大要背叛他，但是耶稣还是爱他，怎么样为他洗脚，还递饼给他吃。而且呢，他在讲的过程里面，他不断的暗示说当中有人要背叛他，让犹大知道，我知道你将要对我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因为爱你，我还是为你洗脚，我还是递饼给你吃，我并没有把你赶出去，我并没有忽视你，而是我是以天父上帝的爱和心我来服侍你。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彼此相爱，甚至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爱仇敌，服侍是最直接的一个管道，服侍是最直接的一个管道。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的去体现我们对对方的爱，服侍他，
在他最需要，甚至说在他最能够领受爱的方式去爱他。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叫做爱五种爱的语言，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可以举一下手吗？我了解一下。好，有几个，好，放下。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是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我们在领受爱跟付出爱的方式，我们有自己的习惯，它就分成五种，有送礼物的，有服务型的，有精致时间的，有身体接触的，还有语言上的鼓励。但是你让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彼此会有冲突跟矛盾，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彼此的爱的语言。像我很明显是我是语言上的鼓励，我的妻子只要对我讲鼓励的话，我就心花怒放，我就做什么我都愿意。我的妻子呢，她是属于服务型的，哪怕我只是帮她洗头，我帮她带一下孩子，她就心花怒放，愿意为我做一切的事情。但是人常常是怎样？我们用我们习惯的方式，我如果用我习惯的方式说，我常说哦，妻子你好可爱啊，妻子我好爱你啊，然后呢，可是他就说我感受不到你的爱，我感受不到，我就是我很爱你啊，我就是爱你，我就像你爸爸。这个就是当我们没有用这种服侍的心态去彼此相爱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就是用我的方式来爱你。但是当我们成为用服侍的心态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变成奴仆。变成奴仆的意思是什么？不再是我的意思，而是在你的意思。如果我的妻子她是服务型的，哪怕我最讨厌服务了，我最喜欢就是躺在家里面看电视，然后让妻子服务我。我为了爱她，我就硬着头皮去做我不爱做的事情，哪怕过程可能有点不耐烦，但是做主啊，我要学习，为了让妻子知道我爱她，我就是去做。所以很感谢神的是，我们彼此之间因为熟悉这样的一个模式，以至于呢，他在学习怎么用语言的方式来肯定我跟鼓励我，我怎么样尽力的以行动和服务的方式来爱他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关系就加深了。所以就姐妹，彼此相爱就是用服侍，用奴仆的这种心智来服侍对方。他需要的，他爱的，即便我不会，我没有，我都要为了他来学习。所以服侍的动力绝对不在于自己有没有得到好处，如果是为了这个，我们的服侍绝对不会长久。甚至讲白了，以这种得到好处的方式来服侍，那只能说是一种做事，做事情，它不是一种服侍，而是在于耶稣的爱才是真正的服侍。所以跟随主的人必定是随时服侍的人，所以主人呢亲自来服侍你，你能不服侍别人？我觉得今天最后这段话是特别，我在这里特别的想要送给弟兄姐妹的。每当我们谈到服侍的时候，觉得我们好像都是支出的那一方，但弟兄姐妹，耶稣他要让我们先体会他服侍我们，他服侍我们。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那个服侍的动力的时候，耶稣就说你先来到我这里来，你不要觉得有罪疚感，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不在教会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都是别人做，我觉得好像我在生活已经很忙，我已经心疲力尽了，我还要再服侍，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耶稣就说你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为什么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耶稣他要服侍，耶稣他要借着他的话，要借着圣灵在你的身上来服侍你，要让你先经历什么是安息，以至于你在这个安息的这个生命里面，你就知道我要怎么样的来服侍神。你们既然知道这个事，若是去死就有福了。你们今天听到这个，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但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抛去我们过去对服侍的这种眼光跟态度，抛去那个框架，认为说服侍就是在教会里面，不是的。 服侍就是你的人生的生态，是你人生的形态，甚至我可以说服侍它是一种天国的文化。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是永远都是在彼此的服侍，我们在服侍神，神也在服侍我们，因为那是一种彼此相爱，必然会有一种生命的体现。这个是补充啊，让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之前在使者杂志看到有关服侍的一个归纳，我觉得蛮受用的。他说四种服侍的态度，请问我们是停留在哪一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我们极少的服侍，觉得我自己的事都忙不完，我还管别人的事情，这是极度自我中心的一种服侍的态度。第二种稍微好一点点的，但是你还是用自我中心的态度去面对你的服侍，你选择做你想做的，你选择你只顾自己。什么叫只顾自己？当你在这个服侍岗位的时候，你完全不顾别人，像迟到的问题，一个服侍团队最常面对到的问题就是迟到，因为一个人的迟到等于是耗了多少人的时间。我如果迟到了五分钟，这个团队有十个人，请问我是浪费大家多少时间？是五十分钟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五分钟都因为你自己的迟到而浪费掉。这个就是当我们是以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不顾及别人，在时间规划上不顾及别人的时候，常常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爱比较。我坦白跟各位分享，我过去曾经在这个服事里面有这样一个比较的心态。当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是打价值股的，我打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有另外一个弟兄是跟我轮流配搭的，我学股的时间比他长，而且很多的人都觉得我打得比他好。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每当他上去打鼓在服侍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种骄傲的一种心态，我甚至开始有一种意念，就是说我真的觉得他打得不怎么样。但是神后来开始调整我的心态，说你算什么，你算什么，今天是我呼召那位弟兄来打鼓，你算什么，你凭什么对他来效仿鼓的。我在神面前就很深的回答说，主啊不错，主啊不错，让我求神重新调整。就是当我们如果有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的服事里面反而会产生这种毒根出来。第三个再好一点点，就是以人为中心，就是完全的站在别人的为中心的来服事。这个好不好？这个也不好，因为当我们是以人为服事的中心的时候，会造成另外一种极端是什么？就是马大的心态。教会好多一样的需要，好，我为了他们，我就到处的奔波，所有的聚会，所有的服事，我都来服事一遍。然后呢，我所有的家族的需要都要来啊，我的孩子，我的父母亲，我的叔叔啊，我的哥哥弟弟姐姐，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有需要，所以我都通通来服事，燃烧殆尽。请问是神要我的服侍心态吗？不是的，不是的。今天神要我的服侍心态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服侍心态？我们在我们的服侍里面，我们是有轻重缓急优先次序。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就讲耶稣自己好了，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耶稣他的服侍，他的时间规划，他服侍的对象也是我们可以去参考。我们如果说以人事为服侍为中心的服侍，请问耶稣的服侍形态是怎样？不得了，24小时像提帕那一样，随时有人生病了，你来我医你，你来我医你，有鬼我帮你赶，永远都有人有需要，成千上万人都来找他。但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他有的时候他会主动的换到另外一个村庄去，像里面有一个记载说，耶稣他在早清晨祷告完，门徒们来找他说，哎，你怎么在这里，这些人在找你，耶稣却说什么？走吧，我去到另外一个村庄去。你会说耶稣没有爱吗？不是的，耶稣是按照天父的心来服侍人群。你说喂饱五饼二饼，喂饱了耶稣传讲了天国的道理和真理给他们听，结果通通都离开了。然后耶稣下一步是什么？ 耶稣下一步不是追向那五千的人说好，我继续服侍你们到你们认识什么意思，不是，他回过头来跟这十二个门徒说，难道你们也要走吗？耶稣花他最多的时间是在这十二个门徒身上。我们能说耶稣偏心吗？耶稣要偏心只服侍这十二个人，其他人都不顾？不是的，是因为他清楚知道神给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以至于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到我们的服侍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很清楚的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是什么，要不然我们很容易被别人的期待跟要求拉着跑，甚至有可能 有可能一种光景是，我如果拒绝他的这个邀请，我里面会有罪疚感，我觉得我这样是不是不够爱神，我不够爱人。弟兄姐妹，回转向耶稣，我们要看耶稣怎样的服侍人，我们要学习他，他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服侍是什么？服在耶稣的爱里面，然后呢，与他做更大的事情。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服侍？大家听我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接受神的服侍？我今天不是说你们愿不愿意来教会服侍啊，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服侍？愿意的话，让我们开始对神的话，我们要百分之百的信心，凭着信心的来领受。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会给你们思想。当我们听到说耶稣要来服侍你的时候，你心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经历是什么？你是感到很兴奋很安慰，还是你感到很陌生，甚至你心里面感到是排斥，神怎么可以服侍我，我服侍神都来不及来，他怎么可以来服侍我？弟兄姐妹，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不是要被服侍，乃是要来服侍我们。耶稣不是只服侍那个时代的人，他也不是服侍特定的人，他是服侍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的主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相信吗？耶稣要用这段话来服侍。耶稣说他要让你得着安息，你相信吗？只要你相信，耶稣要借着这段话还有圣灵在里面，要让你得着安息。耶稣说他要擦干你一切的眼泪，你相信吗？若你相信，他要借着这段话还有在你生命里面的圣灵，他要来服侍你，要来安慰你，要抱着你一同的来同哭。耶稣他不会只告诉我们人说你要与哀痛的人同哭，但是他不会跟我们同哭，不是的。我们的主不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的说他必然会怎么样的做。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主啊，我渴望你来服侍我，我知道我不配，但是我相信，因为你说你愿意来服侍我，所以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求主你的话，求主你圣灵来服侍我，挪去我心里面一切的卑微，一切的自卑，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苦，一切的流泪，求主你自己先来服侍，让我在你的服侍里面经历天父上帝的爱和心意，以至于未来当我在面对服侍的生命的时候，主啊，我不再说我不会，我不能，我不要，而是主啊，我愿意，因为你已经先服侍了我，你给我能力，你让我看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甚至用你的生命、你的宝血来服侍我。一直主啊，我愿意。我们一点时间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是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乐于服侍我们的。主啊，你并不是高高在上，指使我们要去服侍别人，要去爱人，要去爱仇敌，而是主耶稣你自己就先来爱我们，你自己就先爱仇敌，你自己也服侍了我们，服侍了仇敌。即便到了如今，你都借着你的十字架，你的宝血来服侍一切相信你的人。好，让我们在相信你，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好像把另外一个重担压在我们身上，说我们要做基督徒的样子。不是的，主啊，你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同时，你是要让我们体会和经历，你是服侍我们的那一位。好，让我们对于服侍有一个崭新的看见，是主啊，我们服侍别人之前，是因为你先服侍我们，是你先让我们享受安息，是你先让我们享有喜乐、平安和丰盛的生命。好，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面对人群的时候，我们是要体贴天父的心肠，我们按照天父上帝的心肠来安排和规划，我们要怎么样的服侍别人。我们不再是以自我中心，不要服侍；我们也不是以人为中心，疯狂的为人来做事，而是主啊，我们能够合乎中道。